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我是竹子，这是我的搭档韩夏。需要提醒您的是，喷嚏是一档非典型性女性谈话节目，我们在此温馨提醒，此节目不适合在上课、上班、上自习时收听。如果您对说话尺度较宽，话题比较没有禁忌，嗓门较大，笑声过于嘹亮的30岁女性有意见，请您立刻退出收听这档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
你看我们这周真的是没有跟大家撒谎是吧，我们又回来了。
听说这个韩娜姐这周出差了。
哎呦，别提这出差了，我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地大物博的这件事情，之前心里有一些误差，你知道吗？就我去了一个叫福建霞浦的这个地方，然后我要拍一个关于这个寿司的这个海苔该怎么做出来的一个小片子，你看这个涉及度也是蛮广的。
怎么就攀到了这个领域？
哦，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美国的动画片，它需要给小孩子们讲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做成的啊。结果我去了以后呢，就发现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带着我这个加拿大的男友，这个两个人就以一个要出去旅游的这个心态去的这个农场，上了这个船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因为。当时的农民信誓旦旦地给我们保证，他们绝对听普通话没有问题。我去，就跟四个大姐穿着那种渔民的衣服跟我说啊，小妹哦，哈，我跟你讲哈，就这你第一回跟我们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然后我就说行，没问题，大姐，咱们一会儿就把那水草给扒挑起来。然后我去了以后，什么那个男朋友摄像机都准备好了，我说大姐挑，然后大姐四个人看着我不挑。然后
那大姐的话挑这个怎么说呀？
哦，没听懂，但是呢他们就得跟我说，你得说一二三起来，然后呢我就一二三起来，大姐就挑起来。我说大姐咱们一会儿把这个水草放下，我就听见那边
哎，胡子，你男朋友有没有惊呆了？就是说这中国的这语言差异能这么大，而且仅仅是方言的差异。
他说听起来就完全是一门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跟我这平常的语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来，我跟那个我男朋友在云南旅行的时候，刚好爬山那天遇到了四个同伴，其中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云南人，一个湖北人，还有一个是河南人，他们就分别用自己的方言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坐下来吃午饭。然后我男朋友完全听傻了，就是四个不同的方言，但说出来就是完全就是四个语言。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这四个方言写下来是一样的文字吗？我说是的。真的，就包括你去福建，他们其实写来是一样的文字，对吗？
我真是惊了，我就觉得那个福州福建的朋友们，就是你们能学会普通话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厉害的事。怎么就能从这样话就突然变成普通话？我就真的也是不是特别
方言啊。
嗯，
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来宾，这都能转，我们这
请这位来宾
用
自己的
方言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欧明宇，知不知道我真名？我英文名叫 Caitlin。
好犀利，好犀利！
你廣東話都
廣東話講得唔差，我都聽得明噶，
我都識講北京話。
好好好，这个刚才不知道这几句话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得懂啊。
嗯，
这次来的这个嘉宾呢，既是我在英国的多年好友，也是我的这个广东话教师Kaylin。 让我们欢迎他。
哎，
掌声啊，
掌声到我来加配音。
好，
其实我一直都有计划请 Kaylin 来喷嚏做客， 我觉得他有好多可以跟我们聊的话题。
我也经常在微博上看见 Caitlin 其实会发一些关于就是情感方面呀，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答疑解惑，就是有一些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但是不知道就是有关注
Caitlin
的朋友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微博上面比较安静。他的这个生活中也确实现在最近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其实这也是我们把他请来想跟他聊这期喷嚏的原因。这期喷嚏呢我跟韩夏我们定了这么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想讲一讲那些已经逝去的不再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挚爱。
其实我觉得是咱们做喷嚏以来比较伤感的一期，
确实是咱们俩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调性的一期节目。
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逝去和失去这些关键词其实在很多咱们这个年龄的听众朋友们中都会有，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时候到咱们来谈一谈这样的话题了。
我觉得人都是怕死的，但是你们就是咱们这个人生中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咱们可以让咱们的嘉宾先说， Kaylin 先聊聊。
我觉得最大的恐惧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就很多人比如我自己也会眼高手低，我有时候觉得我特别有能力做某件事情，但是直到你发现你去做这件事情并且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会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种现实跟自己想象中的差异会让我非常恐惧，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其实能不能达到自己所想要的境地。
他这种恐惧我觉得我能非常理解。尤其作为我们创作者而言，我觉得这种恐惧更加明显。
是的是的，
你知道吗？你呢韩夏？
我就是非常，刚才 Kaylin 说特别对，我就是那种特别怕走在大街上被砖头砸死的。
然后你害怕都是非常细微的恐惧。让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韩夏是怎么坐电梯啊。就是他基本上是把整个身体以及手深深的贴在电梯的一面这个墙壁上面。
你们军训的时候教官说立正，我就是那个姿势。
你给我讲一讲你这哪来这么多恐惧啊？
我不知道我这个怕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前两天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奇怪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说，这个人生中你最怕的两个食物是什么？我说第一，我特别害怕煤气罐。食物就是实际的物品啊，就是你们都知道大街上那种拉煤气罐的那种卡车吧？
我知道。
那种是我最害怕的东西。第二个，我特别害怕旋转门。
是吗？这你也怕？
被夹住？我小时候也怕。
我就怕我自己被夹成一张馅饼那种。然后
呢，你是生活在卡通片里吗？
对， Tom and Jerry 这是我最怕的两个东西。然后呢那天我去吃饭，好死不死啊，我就跟一个拿着煤气罐的一个农民卡在了一个旋转门里面。卡了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嘛。
哎呦
时间
啊，
大家你们能想象到当时这个韩大姐的这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真的是
你当时跟那个携带着这个煤气罐的农民说你的恐惧了吗？
没有，我们俩深深的对视了一眼，我感觉他能够感觉到我眼睛中的那种恐惧。
这是我跟韩夏时常 hang out 成为好朋友的原因，你总是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厉害。就是我每次跟 Summer 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渺小无比。所以我时常需要到你的温暖小窝里面得到一些鼓励，出去之后就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什么都不怕。
我觉得我要是跟 Summer 一块出去玩我也就活不下去了，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我最怕的是我这辈子什么都没留下。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比如说你是一特别平凡的人，但是你生了一孩子，我觉得你给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说你是特别伟大的艺术家，你那个没有子嗣，比如说梵高，你留下了那么多画。 你还是留下了什么、
嗯、
就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你存在过的痕迹。而我最怕的是我以后可能不孕不育吧，然后又没有任何成就。
为什么
就这样
不
孕
不
育
这四个字会出现在我们的广播里？
就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走了。
我不会不会，你已经留下很多那个
未来之家是吗？
不是，你已经留下了很多，就是让大家又很感动，又
所以
嗯，
这是我疯狂的发微博、
嗯、
上传自己照片的原因、
嗯、
我怎么着都得给这世界留下一些我的痕迹。
就算不孕不育了也还有一些东西。
没错。其实我跟 Kelly 在英国居住了一起同居了三年，算是亲密的同居室友对的关系。我清楚的记得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吧，就我们俩刚刚搬到一起住没多久，这也是跟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关啊。 Kelly 突然就是哭着情绪很崩溃的跟我宣布了一个消息，你来说说这是什么故事。
三年前我那时候刚好毕业典礼，然后我爸妈就过来英国看我了。然后当时我妈妈可能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和脖子那里长了个肿瘤，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在意。然后她回去之后两周之后，然后就突然发信息给我说，哦，得了那个鼻咽癌。当时我觉得鼻咽癌嘛，肯定可以治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好像是晚期已经开始转移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肯定有办法可以治的。三年里面我也不断的回国，因为感觉到从小在被家里保护的很好，你会觉得医学科学这种事情只要我们尽力了肯定可以打败病魔，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实中有些事情你不可以控制的。然后我每次回去看我妈妈的时候，她一次比一次身体更加的虚弱跟变形，直到后来我已经认不出来这是我妈妈的样子。当时我家里当然是相信会有奇迹的存在，我们尽了所有的能力，用了所有的资源经济上的来去拯救她。虽然在你脑海最后面你知道有可就是这个是没得救，但是你就不想后悔。然后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呢，也是我从来没有说这样尽心尽力的照顾一个人。那我就想可能我可以回来英国，就是小小的休息一下，
调试一下。对，
结果回来了一天之后，我爸就发信息跟我说，你妈不行了，你赶紧回去。然后在我下飞机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然后我下飞机之前我就自己一个人坐着在那看电影。但是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知道一降落我打开手机的时候有可能，对，
这是不好的消息。
对、
嗯、
结果就是八条信息就进来，没有一条是来自我爸的。
嗯，
所有都是来自别人的，说你要坚强，然后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然后就回去办了我妈的葬礼。
当时收到短信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操，直接哇一个人哭起来了、
嗯、
整个飞机舱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了，就看我一个人在哭。然后乘务员就给我厕所拿了一堆纸巾，让我一个人哭，哭完了，当所有人都下完飞机，我自己一个人站起来，最后一个走的。我是亲眼看他从那个冷藏的雪柜里面拿出来，然后再搬到，棺材里面，然后再进行仪式，然后再送去火化。当时我就觉得看到他已经被化了妆了，气色也不错，但是这人已经动不了了。之前我下飞机和以及到葬礼当天，我一次都没哭过，直到看到他被搬出来的时候，我就真的哭了，就知道那是真的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韩夏，你有经历过见到亲人的遗体这种瞬间吗？
有、
嗯、
我当时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嘛，是我爷爷，我跟我爷爷的关系还挺好的。我当时在北京，因为就那会儿年轻嘛，然后谈了一个特别缺的一个恋爱、
嗯、
然后当我爸爸跟我说我爷爷不行了， 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特别当真，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那会儿就跟男朋友吵架呀什么的。第二天也是早晨7点多的时候接到一个我爸的短信，那会儿是短信啊，就说啊，爷爷没了，你回来吧。当时去葬礼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很生气，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第一是我气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回去见上最后一面，第二个气是因为我爷爷生前是一个就是很爱读书，很风雅的那样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呢，我姑姑在我姑姑的坚持下给他穿上了一个那种寿衣，然后你知道吗，就上面有很多钱币的那种蓝色的闪闪的那种稍微有点 swag 啊，
有点雅痞，
稍微有点 swag， 有一点 hip hop。 然后呢，我有点生气，因为我爷爷很喜欢穿那种中山装式的衣服嘛，然后当时感觉他整个人缩得很小，他生前的身高大概有1.75-1.76这个样子，但是在那个玻璃棺里面看起来只有1.5米，很小，就人死了以后身体是会缩小的，然后就那个干枯的那个身体在那个衣服里面，我就觉得很气。我当时没有
觉得为什么我爷爷穿了 hip hop 的衣服
对，
为什么我爷爷这么嘻哈，为什么不给他穿中山装，
为什么我爷爷变成了盖，你知道吗，
变成了盖，变成了 bridge
对，很生气。然后结果我也没有哭，我姑姑还很生气说爷爷生前那么疼你为什么不哭，我最大的感觉是我哭不出来，我不接受这个现实，我哭不出来。后来直到这个事情过去了1年左右，我回家的时候，我去一个菜市场，然后当时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蛋糕是我爷爷特别爱吃的，他已经去世1年了，我突然发现自己走过去要买那个蛋糕，当时我眼泪才流下来。我就是觉得哦，我还是没有接受这件事情。在我买蛋糕的那一瞬间，我在那个菜市场自己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哭。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儿比我去想象马女士的死亡更让我恐惧的。
哎，我还记得我记得你曾经发过一条微博，然后那微博还挺让我难过的。
对，就是这可能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恐惧。因为我妈妈对我的照顾和爱真的是无微不至。我总觉得我之所以现在可以这么不要脸，这么无所畏惧的活着，是因为有她的支持。然后如果说她有一天不存在，哪怕我知道她的精神与我存在，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无法治愈的打击。我这个时候不想把这个故事非说成一个心灵鸡汤，但是我想说这一切发生改变的点是我遇到我现在的男朋友。我想象如果有一天马女士不在了，就是我身边最大的慰藉不在了，但如果这个人还在我身边，我男朋友在我身边，或者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哪怕那个时候他在我身边，我都会更加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并且我觉得我的人生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和挫败，我还可以更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一个人的爱不在了，另外一个人的爱还在延续，即使这份爱有一天我也会失去以某种形式，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爱就好像是在我身边擦肩而过的能量体一样，它已经注入到了我的心脏里面，给了我这种能量，这种能量会一直陪伴着我。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生死来讲，最大的慰藉就是时间和爱。时间可以治愈它，也许说时间是一个庸医，但是时间其实永远会去治愈这些伤痛。那爱其实会去永远慰藉伤痛，并且给我们勇气。 Light struck from the lemon tree. What if I never seen hysterical light from your dream?Kaylin 的妈妈发生这个事情，我算得上是她身边除了她亲人之外最亲近的一个朋友在目睹了这一切。我真的觉得她非常的厉害，而我从她这件事情学到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 好像生死别离并不是像电影和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而人在面对自己最挚爱的人死去的时候，往往就像韩夏刚才你形容的那样，是很平静的，而那种伤痛是在日后的岁月里面可能出现在你去看到那个蛋糕的那一时刻，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然后慢慢慢慢的袭入你的心头，让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量的。
嗯，
你觉得 Killian 就是在这三年之中你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当时竹子你也建议我，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全部都放下，
嗯，
回国。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并没有决定这样做，因为而且我也并不后悔这样，其实我的生活继续了，我妈妈也不会想要这种负担，然后让我抛下所有东西回去看她。所以无论生活是现在有多糟糕，但是你还是要继续是往前走的。我觉得这整个步伐为了生死这件事情而往后退，这不值得的。你回去看了也是，你亲人也不希望你这样度过。
我有一个问题 Kaylin， 就是你妈妈去世以后你那两个星期是怎么过的，然后你脑子里面想她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我妈妈去世之后我隔了三天就飞回来伦敦了但是其实因为之前的三周在那边照顾她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她要去世了，所以那三周我过得，说实在的，我不是非常骄傲的承认我每天一瓶酒每天一包烟，就想要让自己忘记这个事情的存在。这种情绪你不可能想说它一天它就会走掉会消失的，你必须先承认它是存在，它并且长久的也会存在，然后尽可能的像我回来竹子就帮我了很多，开始看艺术展，然后我从另外一件事情里面找到了慰藉，即使有可能是工作或者是一门新的兴趣爱好都可以，然后还有尽可能的相信并且可以依靠你的朋友，其实他们是真的会在那里给了你很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否认你心里还是会有悲伤的。每天晚上你说呢，我会最想念他的就是他对我平时小细节的关怀，比如他给我做的某一个只有我们家里才能吃到的菜，或者是我记得小时候他喜欢做给我做剪纸艺术，他是一个特别爱手工艺的人，也特别爱做饭，所以我会想起他做饭的味道，这是我会经常想念的。Now I wanna be near you. Since I was old enough to speak.
对，我想给所有在经历生死的伤痛的人推荐一本书，或者说你可能在处于人生很绝望的时刻，就是这本书也是我今年重新读了一遍，就是海边的卡夫卡。这是一本很治愈的书，虽然说它很有魔幻主义的这个色彩，它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生中最难以跨越的阻碍，所有的东西都是内在的，思想的，观点上的。然后我们会就是你死之前你觉得痛苦，我怕死，我没有勇气，就是因为你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找到你的答案。当你找到了你的答案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生死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的轻盈。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从解决这些心中的疑惑开始。
太好了，我下次我也去赶快买一本，然后那个下次等我那个就放在包里，等我下次被卡在煤气罐那门里边的时候，我赶快掏出海边的卡夫卡，翻到那一页，然后觉得自己变轻盈了。
我觉得要是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可以改变你对那两件食物的恐惧，那真的是绝了，你必须得那天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我肯定绝对不可能是这本书，这本书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恐惧并治愈的话，请给我留言，快点给我留言，我真的已经不行了，就是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第一部分的讨论就是这样，非常感谢 Killian 过来跟我们聊天来分享这件事情。 Killian 之前有听过我们喷嚏的节目吗？
马女士
马女士
那期，
你觉得 你觉得对我们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你们两个配合的也太好了，就讲这么严肃的话题，韩夏都能够 crack 一个笑话，
真的。
就我特别想哭的时候，我一听我哭不出来
了，是吗？
这是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喷嚏的观众又哭又笑，处于一种发出驴子的声音。第二个环节，我们来到了你的秘密。
秘密，
这一集呢，我想读这么一封信。这个女生她还是一个在上大学的一个大三的女生。然后她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她呢跟我说，最近她考了一个教师资格证，一共三门，她只过了一门，然后跟其他人一比，心里失落感特别强烈。她就想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英文叫做 peer pressure。中文咱们可以翻译成同辈的压力。
可以。
对，咱们想聊一个这个 peer pressure 的问题。就她说她觉得她以前不是一个喜欢跟人比较的人，但没有想到这个即将毕业的阶段，竞争压力让她非常心理压力非常的大，有时候甚至经常从睡梦中惊醒，害怕自己落后到给落后于别人，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奇怪。就是别人要减肥她也跟着减肥，然后别人干嘛她有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别人去比一比，不比的话就觉得好像自己一无是处，都快已经压力大到神经衰弱了。
真是不容易。
不容易。这个韩大姐有没有跟这个同辈比较起来，尤其你们这个中戏这种艺术学院，哎呦我妈，要是谁变成了大明星啊，这个 peer pressure 同辈比较还真是够凶猛的。比起来，
说实话，我觉得在中戏上学的这一段时间把我的这个压力化解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学校的大概有，我们学校人特别少，我们学校大概有800个人吧，其中400个女生，像我们这种长相，也就排到里面370多名。
大嫂能排多少？
那我这就不能说人家是不是？像我就排了什么370多名，哪次就光着屁股溜去洗澡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我靠，这么多美，这么多漂亮的裸女，你知道吗？
这么多大脏儿，
这么多
大屁股的，
那腰也就1.6尺什么的，然后你知道吗？
就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倍儿白，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就这个外貌的这个攀比，已经从这个彻底的碾压中释放了。然后呢，在关于这个精神的，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这方面的心态还行。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在这方面攀比的人，我觉得这跟我爸的教育有关，因为他小时候对我要求实在是有点 TMD 的严格。在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爸那个怒目圆瞪和这个精神碾压中，我已经又就是浴火重生成了一只涅槃。
那比如说你同学，现在拍了一特牛波一的电影，叫好又叫座，
那我肯定
心里会，
那我肯定嫉妒死了，心里揍他1000回，
是不是？
刚才
还是不能做到 completely 云淡风轻。
听众朋友们，刚才那些都是白说的，我就咒这个人，他们家一。就这个人不行，以后一事无成。
我来说说这个我对这个 peer pressure 的看法啊。我一直都以为老少是一个活得潇洒自带、云淡风轻的一个人，直到最近这个年近30啊，陆续跟以前一些失联的老同学啊、老朋友啊取得了联系，就发现这个买房的买房，然后这个买股票的买股票，买各种理财产品的，对同学的这种消息就是像一面墙一样呼在我的脸上。有的人通过炒房已经赚了300万，有的人在比特币最低的时候买入，一年又赚了小100万的时候， 我会还是感到压力，说实话，这个是我在这里大大方方的承认。我会觉得说
说那个老少在那儿那个剪辑剪的那个眼都花了，就是、然后一刷朋友圈，发现人家赚了400了，
对呀、啊，
八版的 Final Cut 退出
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我的 OK， 也许我钱没人赚的多，
嗯，
那我到底30岁之前我的成就是什么？
嗯，
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望向天空，望向远方的时候，
嗯，
我这么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嗯，
都会有一点点那个失落和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你知道吗？
嗯，嗯，我觉得其实。这种情绪我觉得太正常了，就是咱们可能攀比、
嗯、
人都会有这个比较的攀比的心理，就可能说有的是金钱上的、
嗯、
有的是成就上的，嗯，
嗯，
但是我觉得就还是一句特俗的话，真的这句话特俗，但也特别有用，就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愤恨的心理的这个时间拿出来充实你自己，把你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虽然它是一个太俗的东西。嗯，
没错没错、嗯、还有就是说、嗯、我也问了，我不断地问我自己，我人生快乐的源泉究竟来自于哪里，
嗯，
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就发现啊、说句难听的啊，我觉得好多都是内心功课，很多是精神上面的东西让我感到快乐、
嗯、
那这东西其实可能跟现在大多数人在社会上在乎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关联，比如说韩夏、
嗯、
我现在真跟你说啊，比如有一人送了我一 Chanel 的包，
嗯，
我高兴吗？我的高兴指数是多少？如果0到10，你告诉我你现在高兴指数多少？
3.5吧。
啊，我可能跟你差不多。
嗯，就因为我
是、啊、如果是爱马仕呢，
那就得6.7。
起码第二天能在eBay上给卖了，
哎呦，拿换钱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拿换钱拍一个短片儿什么的，
那猛的，这就不一定，
啊，就纯粹就是去泰国来找一泰国行，
对，嗯，
但是总体来讲，我就是说这种物质上的快乐，当我这样去比较的时候，我发现一般，我对他好像也就一般，我的这种 peer pressure 来自于就是盲目的那种 pressure， 就是哇塞，别人赚了300万，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那最后自己问自己快乐的源泉的时候，发现哦，这东西好像我也没那么在乎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平静多了。
嗯，另外，其实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但是与其于去比人家那个结果，你还不如去比一比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他中间付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努力，
是
然后呢，他是不是付出了比常人更艰辛的努力以达到了这个结果，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跟他比的是他的那个努力和他的时间，而并不是他得到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对，因为没有什么成功是偶然的，
对，
极少，嗯，
除
就连那买彩票的人家也都是有毅力和恒心一直在去买啊。
你要是一王思聪，你也得天天上网，对吧？对，我觉得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身上确实有一些品质和他们的特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大家都很喜欢啊，而且我们每一次都说不对，然后希望这次能一次说对，那就是这
挺
不
错，
都没说对，
这挺不错的，
不错的
啊，
嗯，我给大家这次推荐一个好东西，
说
它也不是一个 app， 它也不是一个 YouTube 的 channel， 它是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叫 FocusT25 Focus 就是那个就是一个
专注 T25
专注 T25、嗯、它其实是一套健身操啊、嗯、
是可以在家做的那种健身操吗？
因为是因为我已经过了就是那种疯狂减肥的那种年龄了，我现在只是在要求健康跟塑形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妈呀，就是过两天又得去泰国了，那个肚子上那肉又开始有一点嘟嘟嘟嘟嘟。然后
在这之前我必须得插播，就是这个韩大姐邀请我去跟那起骑动感单车的一段故事。就是韩大姐说他们旁边那个健身房有骑动感单车的，是一个虎的一个俄罗斯女的那个当教练。
沙沙
对，
嗯，
我过一看确实还挺虎的，
嗯，
然后那个我也没骑过动感单车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都不知道，我以为是就是要跟单车嘛，看起来就很酷，我把那座位调的特高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就是像骑山地车一样，让人觉得非常飒。就我没有想到这 TMD 的90%都不是坐在那里完成的，由于我这个座位调的过高，一直在杵我的屁股和杵我的逼，
杵这个少姐的这个 PUSSY。
对对对对，哎呦给我难受的，哎呦喂。但是这我这第一次跟韩大姐一起运动，
嗯，
我在旁边也挺感动的，
嗯，
我就说实话那运动强度真的很大，嗯，我平时是好歹是有一些跑步习惯的人，
嗯，
我还真没想到你在旁边就是毫无压力的就能坚持下来，而且还表现挺不错的。看韩大姐那个汗唰唰往下流，就真的当时我看到你我就觉得挺感动的，你知道吗？
没感动中国，
看到你那个流汗的那个样子可能我没见过吧，
我
呼哧呼哧在那儿蹬的那个样子，觉得挺感人的。跟着这俄罗斯的这个撒傻，
嗯，你们别看我胖，我壮实，我跟你说，就是，但是呢，其实这个 focus 这个 T25 还是在刚开始的第一集就把我难倒，
真的，我也想去试试。
因为之前有一个跟他类似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我有很多人听说过叫 insanity， 然后
insanity 很压那个非常 intense。
嗯，它其实是翻译出来就是疯狂健身吧，可能是疯狂insanity。然后呢，但是那个其实有很多阶段都是给专业运动员用的啊。我说的这个 focus T25， 它其实是一个低一级的一个 insanity。
这个 insanity，我曾经在家里尝试过，
结果呢
到5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到10分钟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把这个视频给关了。真的是就是无法承受。
我觉得这个 Focus T25 它比较好的一点是它其实是在一个就是你已经快死了但将死未死的那么一个状态，它能够而且它的这个时长是25分钟，然后它非常详细的在，大家在百度上搜这个名字，其实就可以找到它的课程啊。它非常详细的给你分成了3个阶段，然后这3个阶段是进阶完成的，每一个阶段是1个星期，然后它里面还特别贴心的给你有各种食谱啊，然后包括你要注意的问题啊，然后，但是它比较逗的一个，它也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fit 的一个黑人，带着4个那种就是假女的，你知道吗？就一看都是真人，
假
女的。然后里边还有一大哥，就已经40多了，还往那儿叭叭一下做100个 jumping jacks 那种。
哎呦，
然后，但是它里面很贴心的给了你一个低强度的选择。然后那个女生她是一个刚刚怀孕的一个在那个视频里她是一个怀孕的一个孕妇嘛，所以也就是证明说她并不是一个就会让你完全死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只有25分钟，但是它没有非常多跳跃的动作，所以说大家就是你们楼下的王阿姨并不会上楼来找你啊，
这点真的特别重要。
它25分钟的课程每一次完了以后都有一种你锻炼了2个小时的感觉，但是这个强度是大部分 已经有一点点健身基础的人可以去承受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另外其实它是加入了在大量的有氧的同时增加了一些力量的训练，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像单车那种让你狂转，你知道吗，就狂转一个小时
我知道
啊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塑形这方面需求，然后时间又不是很长，就时间比较平常工作时间比较紧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啊。
我觉得这非常好，这我听起来我也想去尝试一下、
啊、就别郑多燕了，那郑多燕那有点太弱了我觉得嗯嗯。
哦是吗，
嗯 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了，嗯
行好、嗯、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嗯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等待支持我们、
啊、
嗯
是，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去订阅这个喜马拉雅 APP 上面喷嚏第二季，只有订阅了才能收到我们每次更新的通知哦、
嗯、而且我们上一次说的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品牌跟爸爸 daddy 们喜欢我们、
嗯、
请
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
嗯 call give us a call
陪干爹聊一个小时
嗯，然后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大家
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周，
嗯祝大家周二快乐。
Kept me in love.